第一节，信徒赶快遵命出去普天下，通知他们神是如何慈爱。
我们来到约拿书，约拿书不只是说到一条大鱼，我们要来说到三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一篇信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就是这一篇信息本身，第二就是那个传信息的人，第三就是对这个传信息的人的挑战，这个也就是第一、第二、第三大点。我们要求主把这三点向我们解开。约拿是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因为基督自己说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那就是马太十二章，大概只有四节，我们来看马太十二章38至41节，我念给你们听。当时有几个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应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是很普通的事，宗教人士总是喜欢神迹，神迹就是这个神奇的事。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宗教，他们高举这些神迹，例如回教，最近我读一段历史，他们说穆罕默德在飞的马上等等，这些都是很奇特的神迹。天主教也说到玛利亚所住的房子由天使搬到罗马去，甚至犹太人，如果我讲错Jake 你改正我，他们犹太人的文学拉比所传讲的有很多的神迹，但是你看我们只有一个独一的神迹，那是什么呢？就是约拿的神迹。那是个神迹，我们没有飞马，没有飞的屋子，我们没有那些奇怪的东西，我们只有这一个神迹。 Amen。 好啊，你们要神迹，耶稣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就是宗教，这个样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伸言者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不是叫拉萨路复起的神迹，不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乃是伸言者约拿的神迹。40节，因为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必照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这个就是那个神迹，那个表号，那个兆头，那个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神迹。那个真正的神迹就是人子在地心里三日三夜。你想想看，这个神迹是多么美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41节，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同这世代站起来，并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扬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表号或者这个神迹，这个包括了基督的死、他的埋葬和他的复活，就这么多。那个是一个真正的神迹，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呢？最好要兴奋，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神迹。好，死有什么奇妙啊？ 我们会看几个点，当然这个死有很多的方面，就像钻石有很多面，我们只要来看几个点。这个基督美妙的死，约拿是伸言者，预表在死、埋葬和复活里的基督就是更大的约拿。第一终点，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把死废掉，这个词废掉很重要。提后一章时间，他已经把死废掉，这个就是使他失效了，使他这个毒全部解除了，完全被消除了，这个毒素全部被除去了。基督借着死就把这个死的毒刺除去了，这个毒刺拔出来了。马可十六章那里说，主耶稣说，在复活里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手拿能蛇，为什么呢？因为蛇的这个毒刺除去了，主已经把这个死的毒去除去了。如果你要使一样东西失效，我问我的妻子，我常常问她，她是我最好的字典，就是叫好像消毒了，叫它没有功效了。基督在他的死里，他把死废掉，现在还有死，但是那个死的功效，那个毒刺不见了。至终这个死当主再来的时候要被扔在火湖里，但是现在这个死已经失去了他的那个刺。罗马六章六节，同一个字也是翻作失效，是的，有死，但是已经失效了，罪的身体已经失效了，就是不再有功效了。在那里有一个注解说到是被解雇失业不活动了，所以死已经被解雇了，已经失业了，已经不活动了。在列王记下四章说到这个有毒的汤，以利沙做了一点事，就把这个毒除去了，就不再有毒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个死综合掉了，解毒了。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基督借着死废除了魔鬼，这个就是下一节。我还要念给你们听几个定义，就是废掉，废掉就是使之失去功效，使之失去效能，失去效力，失去影响力，失去能力。今天我们不再怕死了，因为死失去了他的能力。借着基督的死，死已经失去了他的能力。第二小点，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是神的应许，但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应许成就了，女人的后裔那就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做什么呢？他伤了蛇的头，这个是一个宇宙性的事实，这是已经发生了。及至时候满足，神的儿子就为童女所生，来成为肉体，好在十字架上废除魔鬼。 他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件事，他废除了魔鬼，他废除了魔鬼。他废除了那掌死权的。罗马八章三节，我要请你们注意这一节，这里说到基督穿上罪之肉体的样式，这一个词含义非常丰富，他穿上了肉体，但只是肉体的样式，而这个肉体乃是罪之肉体，并为着罪在肉体中定罪了罪。请想想这一节，一般的领会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因为他是赎罪祭，他献上自己为我们死，就对付了罪，还不只是这样。为什么他要穿上罪之肉体的样式？为什么他要穿上这样的肉体的样式，而这个肉体乃是罪之肉体呢？我们立刻想到约翰第三章说到铜蛇，铜蛇被挂起来，那是基督的一幅图画，当他被挂在那里的时候，是什么？是蛇被挂在那里，蛇被挂在那里，蛇被挂起来，来对付蛇的毒，这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不仅对付了罪，更是对付了一切与罪有关的。是罪是什么？罪就是撒旦的性情。在第七章说到这个罪，事实上就是撒旦的人位化。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付罪的时候，他事实上对付了与罪有关的一切因素，在罪背后的这一切，以及罪的因由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乃是在对付撒旦，他把撒旦钉死了。对不起，等一等，你会问，你是说撒旦跑到基督里面了吗？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撒旦在基督里面是一无所有，你要记得，撒旦在基督里面没有地位，但是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请听，他穿上了，他穿上了，这个是非常美妙的，他穿上了一个肉体，那是罪之肉体，而这个罪又与撒旦有关，但那又不是撒旦，而且呢，这个只是肉体的样式，只是那个样式，他到那里去的时候把他钉死了，而那里所借着那个钉死就伤了蛇的头，这是不是很简单呢？反对我们的人说，李长寿教导基督的肉体里面有撒旦，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那是很愚昧。撒旦与基督毫无关系，但是基督穿上了这个肉体的样式，撒旦以为说好啊，你知道当肉体上了十字架的时候，撒旦就被陷在其中了，被定了，嘣。所以这就是罗马八章三节所说的并为着罪，这个就是说为着撒旦，与撒旦有关的，定罪了罪，那就是定罪了撒旦，因为撒旦的性情就是罪，而罪是与撒旦自己有关。你说你怎么解释罗马八章三节呢？至少我可以根据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他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这样了。基督 废除了魔鬼在哪里啊？在十字架上废除了他。第三小点，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里，这岂不是非常美妙的一个点呢？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里，神得以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把他们公然示众，并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所以你看见这好像一部电影，一步一步给你看见，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你就进到十字架那里的这幅景象里面。当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所有这些天使，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都被脱下，这个脱下好像脱去衣服，在第三章说脱去旧人也是这个脱，所以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天使的族类，这些鬼，他们好像苍蝇那样，当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好像苍蝇成群的围上来围绕基督，基督或者神就把他们脱下，把他们全部脱下，使他们失效了，使他们完全被除去了，完全被解除了，解除了他们的武力了，并且将他们公然示众，并且夸胜。这跟哥林多后书说到我们在凯旋的行列中，这个是同样的字，他的确是把他们带在一个行列中，看这些都是我的奴仆跟在我的后面，这是凯旋的行列。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最近我去过以色列，我去了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博物馆，来说到1967年六日战争的事，下次你如果去你一定要去看。说到这个兵器山，这个是那个博物馆的名称，这是耶路撒冷在六日战争以前，约旦占有了耶路撒冷的一半，好像这样占了一半，耶路撒冷西边属于以色列，东边包括圣殿山属于约旦。然后1967年6月5号早上6点钟战事开始了，这个空军开始行动，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他们就征服了这个埃及人的所有的空军的势力。第二天6月6号清晨2点半，他们开始行动，就是要剪除切除从北从南切除这个约旦人的供应路线。你去参观他们重演那个战事，这些坦克啊，这些军事的部署，有一团的兵，应该是第55队，他们往北边去，把北边的这个路线切掉，然后另外一队就是往南边去，从南边把这个敌军切断，他们一步一步的进攻， 到了早上六点半，他们夺取了这个山，还有另外的山，还有另外一个高塔，他们就把北边的这个供给全部截断了，也把南边的供给截断。第二天就是6月7号这些降落伞的部队就开始进来，然后坦克车进来，达扬将军还有这个主要的拉比他们进去，他们宣告他们得回耶路撒冷。他们就宣告耶路撒冷永远不会再倒塌。他们很兴奋，吹着到了山顶上吹羊角，宣告喜年来到。这个就是应验路加那里说外邦人的时期满足了，耶路撒冷要被践踏，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足。不得了，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李弟兄在医院， Daniel Lee现在他60岁，那个时候他是个年轻人，他到医院去告诉李弟兄这个消息。他说，李弟兄，以色列人得回耶路撒冷了。李弟兄从床上跳起来，他从床上真的是从床上跳起来，他拉着这个弟兄的手，他说，我们跪下来祷告。他们跪下来祷告，在医院的病床那里，李弟兄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看见这个日子。这是很摸人，我好像插出去了。但是我的重点是，这里有一幅的景象，他们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把那个战争的景象重演，你看到那个军队被拖去了，那些仇敌他们就一个一个被赶出去了，至终他们就坐在那里。你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啊？在各个他那里的这个战争，这些邪恶的天使一一的被剪除了，被脱下了，公然示众，并且把他们率领在凯旋的行列中。哈利路亚，这岂不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吗？远远超过一匹飞的马。好，下一点，关于他的死，那是引用马太27章的注解，马太27章51-53节描述主那废除魔鬼之定死的功效。这五个点很有意思，不要轻忽。第一，当基督受死的时候，这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表征是神把它裂开了。这表征什么呢？这表征那一个永远的宇宙性的普遍的这个间隔，神与人之间的间隔已经除去了。第二，地就震动，这表征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了。当基督说成了，不是这个物质的地震，乃是属灵的地震在那里震动，比参孙把这个偶像的殿拆毁 更厉害，这个是基督自己摇动摇了撒旦背叛的根基。 C 磐石也崩裂，这表征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了，一次永远的崩溃了。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告诉人撒旦已经被击败，仇敌的国已经不存在，这不仅仅是一个说法，我们乃是告诉人这样的事实，撒旦已经被赶出去了。我没有太多赶鬼的经历，但是我知道你告诉鬼说他们的国已经不在了，他们就被赶出去。第一，坟墓也开了，这表征死亡和阴间的能力已被胜过并征服了，被胜过被征服了。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基督他从阴间出来的时候，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不是匆匆忙忙的逃出来，他是从容的带着钥匙出来。一，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太懂，他们起来了，那么又说主复活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走来走去，那这里说到他们起来然后来才从坟墓里走出来，那么这中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吗？这三天他们只是坐在那里等吗？我也不懂，但圣经就是这样说，你要读圣经啊。圣经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不是到复活才起来。以前我以为是耶稣复活了他们才起来，耶稣复活了，那么这些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但是这一节是说当基督受死的时候，这个就是他死的能力。我有办法解释，所以当基督受死的时候是那样动摇了阴间的门到一个地步，那些预备好要出来的就出来。当基督复活的时候，生命就进到人里面，所以这个生命是在复活才出现。当他受死的时候，他就打碎了那个门和门栓，所以这些里面的人就能够逃出来。这岂不是很美妙？好，这个是关于他的死，我还要说他的埋葬。主说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不是主的死，最大的神迹是他在地心里三日三夜，那是神迹，是那个表号，那个就是他在阴间里的时间。主在阴间做了什么？到底在阴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告诉你一个见证，乃是到大概八年前，我生了癌症，生病了。我知道，我要接受一连串的治疗，所以我就去问一个曾经接受过这样的治疗的弟兄，他教我。首先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你会那样感觉，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好像是踏进了阴间的门槛，我会这样然后会那样，我要心理上预备好。但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叫我有足够的预备。当我正式接受治疗的时候，一整天我只能喝这样一瓶的液体，我的喉咙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放射线就把我的食道、我的喉咙这些都伤了，所以我每一次喝一点的水就好像吞一把刀进去。我要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人打岔我，我不听见任何声音，我完全专注于这件事，使我能够这一天能够把这个液体吞进去。我一次只能够喝一口，每一次喝下去就好像一把刀吞进去一样。不需要多说，我希望快快经过这样的时期。我在墙上写了一个表，因为我每天要喝八次，每一次我喝完我就做个记号，所以我就数我要喝多少次，多久才会做完。有一天我开始读《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主在阴间，他的肉身是在安息，他的灵欢腾，他的心快乐。 我说我要脱离这个阴间的经历，但是基督在阴间的时候是很逍遥，他的肉身安然居住，他的灵欢腾，他说主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就是诗篇十六篇，使徒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篇，把这篇诗应用到主在阴间的那段经历。我说主啊，这的确是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不是三天之后才开始，复活的大能就在阴间那里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当他经过阴间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复活的大能。所以我想你们能够领会我要说什么，我就想说我要跟着主下到阴间去看看。请听，这不是一个商务的行程，进去一下开个会就走了。他一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一切做完了，把撒旦踢出去，把这一切做完，他很快就把殿洁净了。但是在阴间他却花了三日三夜在那里游历，花他的时间在阴间。圣徒们，你们在受苦，不要只是祷告主啊，救我脱离这个，尽快救我脱离。好，我们看约拿书，约拿书第二章是很美妙的描述他在鱼腹中的经历。那的确是一幅图画描述基督在阴间，因为基督三日三夜在地心里，那就是由约拿三日三日在鱼腹中所表预表。我这里有一些点根据约拿书这个阴间的光景，第一地点，第三节说是在深渊，在海心，那就是相对于马太十二章的地心，以弗所四章九节说地的地下之处。所以阴间是在地心，是在深渊，在海心。第二点，不是一个好地方，乃是一个审判的地方。 那里说的洪流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个是神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是漫过我身，没有把我淹没，但是漫过我身。第三，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直意达到我的魂。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你的魂被水淹没？这个就是你在阴间的经历，就是被水淹没了。说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在一种的情形里，家庭的状况好像是在阴间，好像有这些海草缠绕了你的头。诗篇十六篇说，在那一个绝望的情况中，相反的基督怎么样呢？我刚才说过了，他是他的灵欢腾。在诗篇十六篇他是说我的荣耀欢腾，其实是一本把这个荣耀翻作蛇。李弟兄说到这个荣耀，这个藤舌头就是灵，所以他的灵欢腾。那么我的心就是基督的心快乐，他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盼望。好，我把这个讲完。按照约拿二章，基督做五件事。第一，他呼求神，这是二节，我因急难呼求耶和华。二，他转向神，那是第五节，我仰望你的圣殿。第三，他在第七节说他想念耶和华，想念耶和华。基督在阴间的时候他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他在阴间的时候他献祭。九节，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当基督在阴间的时候他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主，感谢主，他在献感谢的祭。最后他在那里他也献上自己，因为九节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主，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在这里还愿。你说是真的吗？诗篇十六篇还有五个点，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想想基督在阴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岂不是非常美妙？然后他说，我的心快乐，我的荣耀欢腾，这是九节，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然后第五点，他在那里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当基督在地心的时候，这就是所发生的事。这是不是一个神迹？是不是一个表号？这是个真正的表号，真正的神迹。好，我把埋葬的这个部分讲完了，现在我要来讲复活。首先有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这个还是关于埋葬的这个部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当他在十字架上这个 就像那部战争电影一样，把这个景象向我们重演。一面来说他被致死，但是同时他在灵里他却活着，所以他一面受死一面又活，不是先死再活，而是死跟活同时进行。他的死在那里发动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活着，所以他的肉体被致死，他的灵却活着。所以复活不是第三天才开始，复活是从十字架开始。当他在死他也在活，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是另外一面在灵里他却活着。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神性的数值。这一个神性的数值在十字架上，在当他的肉体在那里衰残的时候，这个神性的数值就被启动了，他的灵得以活着。接下来说，在这灵里他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宣扬。这是比前三章那个从他的身体里释放出来的灵开始进到地的底下的部分，向那些背叛的灵宣扬，就是这些在监狱里的灵，那就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先前是背叛的。基督在阴间并不是没有事做，他是很忙碌。好，我把这一点讲完了，我们就把第二重点读过。基督埋葬后，在那座他神性的灵里，到那些监狱里的灵、背叛的天使那里去宣扬神的得胜，就是神借着他在基督里的成为肉体，以及基督在肉体里的死，胜过了撒旦阻挠神圣计划的轨迹。第一小点，当主耶稣在肉体里被致死，那做他神性的灵反倒因着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泼的活着，以致在他死后并在他复活以前，他在这得了加利的灵里传道给堕落的天使听。请听，基督还没有复活以前他就开始传福音，他在阴间就开始传福音。二小点，基督宣扬神所成功的得胜，就是神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死毁坏了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好，第三点，复活。第三重点，复活的基督是那活着的，他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说过，他从阴间出来不是逃出来的，乃是堂堂皇皇的带着钥匙走出来。你知道什么是死亡，什么是阴间？死亡是这个垃圾的收集器，而这个阴间就是垃圾堆。你也可以说死是警察，阴间是监狱。当基督从阴间出来，他就把这个警察和监牢的钥匙通通拿出来了，这怎么样？第一小点，主耶稣进入死里，但死亡不能拘禁他。这个死亡受不了了，所以就要把它吐出来，就好像这个鱼也许约拿在鱼腹中太活跃了，太活动了，所以鱼把它吐出来。基督在阴间你太活跃了，所以阴间把它吐出来。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复活。基督受死，但他乃是复活， 他死过，但他是活着的，在复活里要存到永永远远。二小点，基督的复活使他胜过了死、撒旦、阴间和坟墓。如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他手中，死亡受他的支配，阴间也在他的控制之下。这岂不就是福音？三小点，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我们不再受死亡和阴间的支配，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死，这是一个永远的事实，他废掉了死，并且在他的复活里胜过了阴间。这个是神所赐独一的神迹，这就是伸言者约拿的神迹，就是定死复活之基督的神迹，这个就是我们所传扬的神迹。我们去尼尼微只是传神是爱吗？不，我们乃是传有一位，他经过了死，他被埋葬，他经过了复活，如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就是全世界所需要的，他就是列国所需要的。伸言者约拿在大鱼腹中三日，出来后成了那世代叫人悔改的神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传一些花招，只要传我所说的这个意象。当我们这样传，鬼就要赶出去，人要得释放，他们就要从监狱里出来。的确是这样。二小点，约拿预表基督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并要埋在地心里三日三夜，然后复活，成了这世代叫人得救的神迹。 Amen。但基督这位比约拿更大的，在复活里乃是今天独一的神迹，这是给这世代独一的神迹，这是那独一的信息。好，第二大点是关于这个使者，传信使者，他是要传福音。事实上我说过了，基督在阴间里就开始传福音，他出来他就成为宣扬和平福音的一位，这个就是约拿所做的。约拿进了尼尼微大城，向他们说到神。约拿是预表基督宣扬和平的福音。第一终点，约拿的名字希伯来文原意鸽子，指明神要约拿向鸽子出去传和平为福音，因此约拿预表向外邦人传和平福音的基督。已过两千年，他一直在做这事。马太二十八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已过这两千年，这就是基督一直在做的，到万民那里去传和平的福音。阴间的门已经打开了，现在罪人可以自由的出来归于神。二终点，基督自己就是和平，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又在复活里来传和平为福音。第三终点，基督在复活里从阴间出来，并且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为着使福音能传扬开展到外邦列国，如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约帕约拿是跑到约帕去，圣经没有提到，当然只有那里还有另外一次提到这个约帕。你去读旧约，犹太文化是 很内涵的，是这个山的文化，他们不太讲海洋啊，这个船只的事，他们不太讲这个外面的事，他们的文化都是这个山啊，他们这块地里面的事。但是现在这个门开了，从哪里开？就是从约帕，你知道两个大城，两个最主要的城在以色列，在美地，新约的福音，一个是该撒利亚，一个就是约帕，这两个地方都是在海边。现在你记得，当基督复活，诗篇六十八篇说到有便雅悯，有犹大的狮子，然后西布伦，西布伦是什么？西布伦在海口，就是船只出去的地方。新约时代一来到，基督一复活，福音的时代就开始了。福音时代一开始就不再是排外的，内固的这个只看里面的文化，整个观点都改变了，不是好几千年哦，这个列祖诸约，西乃山摩西，他们一直在看这些东西，现在说要转，保罗说他在圣殿里祷告三天，主说去，要去到远方去，他还在说哦，我喜欢犹太人，我有这样的血统，我逼迫基督徒，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我还在看守他的衣服，他们认识我，我还可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有讲完，主就说我要把你打发到远方去，他还想要回来，但是主就把他踢出去，在他的复活里，这个是海边，这些门徒就是这些船从这个海口出发，我们要往外航行到伦敦去，现在列国都在那里，主说约拿书末了一节说到这里有十二万多人，我岂能不怜惜呢？约拿不高兴，因为那个蓖麻树给他遮阴，这一棵蓖麻树死了，约拿就说你让我死了好了。神说你发怒合理吗？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这个就是约拿最后一句话。神说你在意那一棵树，那么这些有我形象的人十二万多人，你岂不怜悯他们呢？哦，你的狗死了，你很伤心哦，我的狗，我要给你挖个坟墓，然后把你埋葬。但是那里有那么大的需要送圣经，那你说我不管那个送圣经，我只顾我的狗，你岂不怜惜那些去奥运的人吗？他们表面看都穿得那么冠冕堂皇，但是你一到他们家里，你看看他们的柜子里面，他们吃的是什么药，他们是那样的软弱脆弱，他们需要人到他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基督为 众人死了，他释放了罪人。这岂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呢？这岂不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托付，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万民。哈利路亚。好，我把这一段讲完。第四终点，基督这更大的约拿在他的复活里，为着他的繁殖预备并嘱咐门徒传扬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教会得以产生。基督的心是在于万民，在于他所创造所有的人。所以我说，我们若是有钱，我是很高兴为着雷马出版社，为着圣经，为美国，为着水流知识站。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在这里宣扬基督的复活。我们是要告诉人这个好信息。这个世界没有好消息。我们在这里不仅仅告诉人神是爱，我们更是要告诉人约拿的神迹。基督死了，他胜过了一切，他已经毁坏了阴间的门，他胜过了你里面、你周围、你之上的一切。当你呼求他的名，他就要成为你的救主，他要进到你里面，他要改变你的生命。哈利路亚。保罗说，我是被分别出来，这个为着万国，要传扬的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一个软弱的信息，说神爱你，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列国的人。哦，我们要到全地去向世人传福音。 Amen。 我回来这一节，就是约拿书末了一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神说，这节怎么说？我不会背。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右手和左手的共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联系呢？神的确对于他所造的是非常的关切，甚至包括牲畜。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应当在于列邦的人。尼尼微是地上最大的城，当时我想比巴比伦大3倍，它是亚述的京城。神说，我看见这座大城有那么多我所造的人，他们不能分辨右手和左手，难道我不联系他们呢？有一种英文译本说，难道我不关心他们呢？提前2章4节，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诵圣经，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不知道我们圣经为美国一共送了多少圣经，有没有100万本？几乎100万，将近100万本圣经，那是全地上最伟大的书。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给人类最大的信息，圣经是地上最大的书，基督是这最大的人物， 要来做救主。John, 我们雷马出版社还各种语文一共送了多少书啊？2000万。这岂不是非常美好？80年代我们到俄国去传福音，我们回来就说这些外教徒哦，这些俄国人他们得救受浸，李弟兄是那样高兴，他是那样高兴，因为他看见这些人得救了，这些异邦的人得救了，你岂不要喜乐吗？路加十五章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使也要欢喜，但若是这整座城悔改，约拿反而生气，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像约拿那样吗？有人得救，你说，哦，不，他们得救了。你会像约拿那样吗？如果全伦敦的人得救了，怎么样啊？如果市长开始悔改，这些人都是以神的形象造的。10万本圣经算不得什么。事实上我们还不只需要圣经，还需要你们去。我有没有讲错啊？我们需要你去。我们预备了200张床，200个床位，现在只有一半，还有一半的空位。请你们忘掉这个奥运，这些马车，这个竞技，你忘掉那些，你像保罗一样进到罗马城传神的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大能，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这怎么样？不仅如此，不仅是伦敦、巴黎、东京，孟加拉各个国家，你岂不怜惜他们吗？啊，我只要我自己属灵。我记得一个故事很摸着我，我想是戴德森，他说他在讲一篇信息，他说有一次我在杭州湾中国半夜，我的一个助手从船上掉下来，我在那里大叫救人啊救人啊，有一个船夫他经过，他只是再看一看，一点都不介意。戴德森说有一个人快要淹死了，请你救他。那个人只是在那里看看，然后慢慢的他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戴德森说，我没有多少，但是我所有的我都可以给你。之中那个人说，好啊，如果你的钱够的话我就下去。等他跳下去要救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已经死了。戴德森把这个故事连在英国讲这个故事，他向群众说，他说这些中国人，这些异教徒，他们是那么可鄙，为什么呢？当他们这些 这些属灵的这个人的灵魂在那里下地狱的时候，我们就像他们一样，我们说那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要付什么代价我才愿意去？这个的确是叫听见的人的良心很被摸着。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很被摸着这个见证。哦，神爱人类，神爱所有的人，但愿我不像那个船夫那样，但愿我能够像神一样可怜怜惜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那首诗歌，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已经救赎罪人。我们是那样的丰富，我们要把这些丰富分送出去。我还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是戴德生或者是马里逊，忘记了，他在传福音，有一个人在听福音的时候开始泪流满面，他告诉他耶稣如何受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这个人他说，先生啊，耶稣为我受死这有多久了？那个传福音的人说，超过一千年了。那个人说，为什么需要那么久你才来告诉我吗？这个弟兄他是那样感动，他说，像这些可怜的罪人讲说，主耶稣，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Amen， 主啊。好，末了一点，这是说到约拿的偏见，约拿的成见。这个不是关于约拿做基督的预表，乃是说到约拿这个人作为一个传福音者，他要面对这个挑战，就是胜过他的优越感，他完全只专注于自己本族的人。你去读那个故事，这是很独特的一个故事，那就是约拿书的末了一章。我很快的跟你们讲一讲第三章。约拿进到城里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样的信息的确有效，这个是大的觉醒。从小到大都穿上了麻衣向神悔改，在那里进食，王也听到这样的话，这个王就下令人和牲畜牛羊都要进食，不可以吃什么。他们在那里悔改，神就转意后悔，不消灭他们。但是下一节就说，约拿对这事大大不悦，就是神转意，神救了那些人，神不惩罚他们，约拿就大大不悦，并且发怒，他就在那里搭一座棚，坐在那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看看神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我告诉你，他真是个犹太人呢，正宗犹太人。 耶稣对拿单也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里面没有诡诈，你心里面有什么就表现出来。约拿是那样的不高兴，他们是有特权的人，但是神转向另外一些他认为没有特权的人，拯救了他们。二节他说，我在本地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就是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说吗？我早知道我会这样，这些人会悔改，你也会后悔，我早就说了，我预先就知道了。现在这些人得救了，我真是很难过，你取了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出城搭了一座棚，然后有那一棵蓖麻树，然后又说约拿大大喜乐，过了一夜他就大大喜乐，不是因为那些人，而是因为那棵树，他就大大喜乐。这故事真是有意思。次日黎明，一条虫子来咬这棵树，这棵树枯槁了，日头出来他就发昏，然后他又生气了，他又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是合理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的成见，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盼望，因为他是那么那么为着犹太人，我是神的子民。当那样事发生，我写下了几个字，我被神得罪了，神爱惜这些人，我就被得罪了，因为这干犯了我这个人的权利。现在我要把这个权利跟人分享，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我一向认为神只是帮助我们，不顾别人。这个就是犹太人，请你们不要被冒犯。哦、oh, ，Jake 弟兄，你不要被冒犯，我爱你。Brother Cave， 我实在盼望我能够是犹太人。告诉你，我结婚以前，我原来是希望娶一个犹太人。这样我就有了这天国和地上的国，两者最好的我都有了。但是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完了，没有希望了。啊，犹太人，你知道保罗多么兴奋，他说，儿子的名分属于犹太人，诸约也是犹太人的，律法也是犹太人的，列祖也是犹太人的，甚至基督也是属于犹太人的。这是太过了，这是太过了，但那就是他的难处。我不知道， 约拿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保罗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保罗是个人，他是一个真犹太人，你知道吗？你如果读罗马九到十一章，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强烈的感觉，他为了他本族的人，他说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为着我肉身的亲人，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这是太过了。他在那里说不要骄傲啊，不是你们拖着我们，是我们拖着你啊。你是给外邦人的使徒，你只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不要忘记这是大哥，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啊。但是请听，他胜过了那个，他胜过了，不是说他没有，他有，但是他胜过了。然后他成了给外邦人的使徒，原来只是给一个族类一种文化，只有一个遗传，但是现在越过了这一切。现在我是给所有外邦人的使徒，我荣耀我的职事。你知道外邦人这个词和列国原文是同一个字，完全是同一个字，乃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外邦人是14世纪的拉丁文人就用了，后来就有了这个外邦人这个词，英文的 Gentile。 事实上在写原文的时候就是列国，罗马三章是说亚伯拉罕是万国的祝福，所以这个万国跟外邦人，他说外邦人的使徒，这个外邦人是同一个字。神给约拿的意象不是只给一般人，乃是给所有的人，各种的方言，各个的种族。保罗他是如何从这种的感觉，就是这个种族的优越感，他如何得救呢？我列出了六个点。第一，看看我找不找到我的笔记。好，第一，他看见他蒙召做使徒是要向着外邦人，他蒙召，他看见的那个呼召就超越了他自己的文化。第二，他看见神的主宰，他说是窑匠这个泥土不能对窑匠说你不公平，你不该选择他们，神是主宰的，神若要得着这些人，他就得着这些人，这与他们无关，一切都是神的主宰。第三，他看见神的拣选，他说神可以选择他所要的，虽然雅各是那么邪恶，他拣选的雅各就在他出生以前就拣选了他，他看见了神的拣选，所以他就脱离了他的文化，这个文化的优越感。第四，他看见神时代的经纶，他知道现在神是往 这个外邦人那里行动，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他还是会回到犹太人这里，他看见了这个时代的经纶，所以他没有问题了，他就在外邦人中荣耀主。第五，他看见那个祝福，那临到列国的祝福，在十五章他说外邦人也荣耀神赞美神，就成为一个身体，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太好了。他见证了这个祝福。然后第六点，最后一点，他看见借着祝福外邦人，至终犹太人就会蒙福。他看见那个直接和间接的祝福最终也会临到他同族的犹太人，所以他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完全从这个问题里面出来了。有一次我在读罗马书，我说保罗那么多次说先是给犹太人然后给外邦人，我想保罗为什么你那么重重复复，那是很多余，先是给犹太人后是给外邦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犹太人，就像 Jake 他是犹太人。 Jake 对不起，我跟你很熟，所以没有问题吧。哈利路亚，我们乃是为着一个新人，是的，他有这个全身里面都是犹太的血裔，甚至这个希伯来的字母写在他的脸上，但是他现在成了这一个新人的一部分。 Jake 请听，对不起。假如神说 Jake 到伊朗，到特赫兰去向那里的人传福音，他们那些人是很恨犹太人的，你会怎么说？不要救我脱离这里，让我搭个船到大西地去吧。但是你去了，全城都得救了，甚至他们的总统，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名字，他很恨犹太人，现在他悔改了，他穿上麻衣，怎么办？你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不过今天 Jake 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在座有一些伊朗人，从伊朗来的，你们在哪里啊？从伊朗来的，从伊朗来的，好，请你们上来，请你们上来。Nicky， 你母亲呢？请来，请到前面来。他是穆罕默德的后代，我知道。请上来。他是从伊朗来的 ，Jake， 请也上来。你可以爱他吗？你可以爱他吗？赞美主，哈利路亚。他是犹太人的仇敌。哦，我们是一个新人，他说我们是一个新人。他们胜过了种族，哈利路亚，赞美主。 好，时间到了。这岂不是一篇非常美妙的信息？ Amen。 Hallelujah。